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打开圣经，看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讲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八集啊，我们过年前可以完成二十集，那还有大概六十集。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从第四章的第六到第七节，今天只讲两节经文，但是比较重要的啊。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好，谢谢，只有两节经文。我想我们不知道，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大陆70年代末或者是7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最最通常人跟人之间的称呼是什么？同志。今天这个话还可以随便讲吗？你说你是我的同志，那这个很麻烦的。因为同志这个词的概念已经有两种很不同的意思在里面。第一个，只有最顶级的领导人可以称同志，你懂我意思吗？小平同志静平同志少奇同志这个同志是不可以随便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到今天的这个在普世化的这个趋势当中，在全球化的年代当中，同志有另外的含义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讲了，对不对？之后到了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称呼是什么，你知道刚刚开始的时候什么？师傅，对，你看这个80年代还在中国的肯定是80年代后离开的，对不对我就知道为什么离开，你好好反省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90年就离开了我不知道。就是师傅，这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用的一个称呼叫师傅我们很多老人家就觉得不习惯，我应该称同志，为什么称师傅？后来又往后了，到了那个，我记得我在94年跟98年之间有四年没有回中国。那我当98年回来中国的时候，我就找不到北了，我就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了。那我回去之后呢，我就一听那个坐出租车嘛，那个司机就叫我什么？不是师傅，那90年代已经90年代中后期已经不叫师傅，叫什么？叫老板。老板。他就叫我老板，我就很不习惯，我说对不起，我不是老板，我是打工的。他说不，你是老板所以对每一个人都称老板。所以我们的处境变了之后，我们的语言又开始变化，就变成老板了。那今天我们常常用的什么称呼今天我们常常用的是什么？老师动不动就叫老师全世界今天有太多太多的老师。那为什么我后来想想，为什么我们被称作老师？是因为第一，我们对这个职业本身有个尊重，对不对？第二，我们表示对人的一个尊重，因为在我们心目当中，导师、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具有影响别人的一种位置的一种身份，所以我们愿意把人看成是什么？老师。所以在我们的整个的职业生涯也好，学业生涯也好，还是我们在社会当中的人际关系也好，我们越来越看到我们期待，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对老师的期待，对老师的盼望，对老师的尊重，对老师的等待。这也就是保罗发现这个问题在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存在的，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慢慢随着教会的扩展，产生了不同的流派，有保罗的系统的神学的，也有亚波罗的跟随者，也有彼得的，或者还有其他人的。当这些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跟随他们的老师，慢慢就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了。而这本身未必是这些老师们彼此之间有什么问题，乃是因为他们的跟随者对他们的老师，对他们的属灵的导师的不正确的看法所带来所引发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今天我们希望一起分享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我们去学校上帝的仆人，学习上帝的仆人的一些原则是什么。保罗在第六节一开始说，我拿这些事情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确应当去效法或者学习使徒的榜样，我们的确应当去学习上帝的仆人。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转比，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改变形式，它实际上是一种比喻。保罗意思说，我在这里用一个比喻给你们讲吧，你们不用再拉帮结派了，你们不用再各种各样的人跟随不同的人了，我在这里就专门拿我自己跟亚波罗再给你们做一个比较，让你们看到你们应当来效法我们这些人的榜样。在这里第二个词中文的翻译有一些误区，因为在这里中文和合本圣经把它翻成效法，但是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它不是效法。效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要跟你一样，这叫效法，对不对？但是在希腊文本身的意思，这个词是学习的意思，你要学习你的老师，你要向你的导师学习，这个是在这个词里面的一个根本的意思。在这里面它表达的是一种在学习当中你去发现你老师身上的优点，你发现你老师身上中的一些属灵的东西可以沉积下来，能够对你的生命能够产生改变作用的，来用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而这个词在和合本被翻成了效法。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提醒我，刚刚你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也提醒我，我本来不想讲，不是跟你们有关了，是跟这个词有关。我们今天要很小心，因为当我们在读圣经也好，在学习属灵的原则也好，我们非常不小心的就会把我们的文化解读到里面去。因为我们是长期受了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社会，我们的很多的人，我们从小是在儒家文化长大的，所以你出生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出生就是一个受孔夫子影响的人，你出生就是孔夫子的门徒了，你知道吗？你自己还不知道，你以为你是基督的门徒吗？可能你的很多思想当中，在你基督教的很多的信仰当中，你是掺杂了很多儒家文化在里面的。好比说在这里效法这个词的翻译就非常儒家化。为什么？儒家讲到要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所有这些都是我什么，我修来的，我学来的，我练来的。我的 MC 在哪里？我很希望他也可以听到这些话。这些效法它本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你必须跟你的老师一样，学习不一样啊，学习的观念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在这里面你看到我们刚刚那个诗班在这里，敬拜团在哪里啊？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这个话了。那个这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我一祷告来到你面前，前部分非常好，但是这里面有一节圣经，对不起，我讲的稍微重一点啊，里面有一节经，一节这个歌词可能违背圣经。有一节，哪一节？我摇动你的手啊，哇！我每一次祷告摇动上帝的手，我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上帝的手是我们摩西都摇不动啊，我们能够每一次祷告就能够摇动上帝。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你知道，当我们的一些翻译圣经的学者也好，还是我们写歌词的，特别是我们今天写歌词，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多时候常常希望我们多唱古典诗歌、古典圣诗？为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古典圣诗每一个词曲作者都是非常非常有属灵生命的神学家、牧师，不是今天我们随便什么人拉起一张纸就写下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写下我们的歌词的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很深的神学的思考，我们也不会去拿去让牧师神学家去看一看，哎，到底我有没有那个有一些哪些可能是违背圣经本身的。所以我宁愿把这首诗歌改一点点，每一次祷告我不能摇动你的手，但是神啊，你可以摇动我的心，你懂我意思吗？我希望，我不知道这首诗歌谁写的，如果有机会你们认识这首诗歌的作词的作者或作词者，我希望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很明显他没有受过一些比较基本的神学的训练，所以当我们写下一些属灵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你可能写下东西是跟圣经相违背的。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不是说效法我，你们是学习我。当我们用了效法这个词的时候，这个词就变成了什么？非常儒家化的一个思想。而这些思想就到后面影响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的行为观跟价值观。今天我们一起思考的是， 保罗在这里面特别谈到的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你们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要效法我保罗，你们要学习我保罗，你要看到我保罗身上的优点，你要跟随保罗，但是你要看到的我也是一个人。你要跟随亚波罗，你要学习亚波罗，但是你也知道亚波罗也是一个人。在这里面，你知道人类的历史上啊，人类的历史上啊，常常在导师跟学生的这种关系当中出问题。因为你如果看遍整个人类的历史，有几种很大不同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但是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没有一种是强调这种关系的建立，没有一种是强调关系的建立。在这里面，我们今天看到第一种保罗所讲到的一个学校上帝仆人的原则，就是你们的确是要学习使徒的榜样。保罗在这里面谈到哥林多的教会，但是他也看到的是说吧，你们要效法我们，你们要学习我们。我们是指谁？就是我和亚波罗，就是保罗和亚波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去学习上帝的仆人，我们去尊重属灵的长者，我们是有一个属灵的导师，这个事情本身是对的，这个本身是圣经所什么所应许的，也是圣经所期待我们学习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我们应当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学习。在这里面我要特别提到，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主要的师徒关系。如果你看那个 Houston 的师徒之道的话，他受到了丹麦的神学家 Søren Kierkegaard 的影响，谈到人类历史上差不多有三种不同的属灵不属灵，就是三种不同的师徒关系。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英雄式的，英雄式的。因为什么？这些英雄式的导师跟学生的关系是什么？学生是享受老师的英雄，学生是追求享乐型的那种伟大英雄型的 model。 而这种 model 是什么？这种英雄式的导师是在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当中一直有的。第二种是什么呢？是遵循道德式的，道德式的，就是说这个老师有好的道德、好的修养、好的人格、伟大的品格，所以我影响后人，我影响我的学生，而让我的学生要跟我一样，我也要有这样好的道德。这种思想被称为什么？是道德型的导师。而这些人在西方有以毕古勒派，不是斯多亚派，斯多亚哲学家，但是在中国就产生了儒家的这些导师跟学生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近代比较流行了，上个世纪弗洛伊德以后所比较流行的。当你需要寻找老师的时候，你常常是寻找什么？心灵安慰。你寻找老师的时候寻找心理安慰，为什么？你要学到心理辅导，因为你有很多狂躁症，你有忧郁症，你要想自杀怎么办？你要需要找一个人跟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忘记的是什么？心理辅导老师只对你的口袋有兴趣，对你的钱包比较有兴趣。他这当然不是绝对了，除了我们教会的之外，对不对？所以这三种 model 我告诉你都不能达成使人能够有一个完全的发展的一个宗旨，而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才能够使人能够一个自然的人把他塑造成为上帝的门徒。所以呢，在这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世俗式的导师跟基督信仰的导师之间的区别。第一种 model 是什么？英雄式的导师。就是我在这里面特别要提到一个希腊神话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奥德修斯。如果你看托罗伊木马记的话，这个托罗伊当希腊联军攻下托罗伊城的时候，实际上是木马进去了，这个木马就是这个奥德修斯他设计的。而这个人就是个很典型的什么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个伟人，一个伟大的导师。而特别有意思的时候，这个人呢，他不是愿意去打仗的。当他隐居在他的王国里面，他的岛上的时候，因为当时整个的希腊要联合起来去攻陷特洛伊城，他们就去找这位伟大的将军出来，要带领他们一起去打仗。所以他们去找他，把他找出来的时候，他离开这个海岛是依依不舍的。当时他就把他的儿子还生出了很小啊，很小很小的儿子，托付他给他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呢？叫 Mentors， 就是 Mentor 的原型，明白了吗？ Mentor 英文这个词 Mentor 就是从 Mentors， 这个 Mentors 就是奥德修的朋友。 奥德修斯的朋友，而他就把这个儿子托付给他。但当他后来，奥德修斯他一生征战20年，他用了10年打下了特洛伊，然后他在更伟大的祭这个生命是在他回去，他一生对他的太太很忠诚，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他碰巧他把那个海神 Poseidon 的儿子独眼巨人杀死了，他杀死了独眼巨人，就引起了 Poseidon 这个海神一路上对他的阻挡，所以他碰到很多困难。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发生，一个就是当他经过了那个海妖的那个区域的时候，他知道人抵挡不了诱惑，所以呢，他命令他所有的海员把耳朵封起来，用蜡封起来，因为所有的海员听到这些海妖的美丽的歌声的时候，就会误入歧途。就像所有的男人到了中国，如果你不小心，你都会误入歧途。所以当他的海员封住了耳朵的时候，他还让他手下的人把他绑在床上，绑在船上啊，因为什么？他知道他如果不被绑住，他会下错误的指令，他会什么？他会迷失，他最终会死在海上。所以他突破了这个美女的限制，所以在历史上英雄难过美人关的这一招被奥德修斯破除。所以他一直所树立的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形象。但是你知道，在这里面你看圣经，你看到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同样有伟大的英雄形象，但是是跟奥德修斯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摩西就是一个这样，他不是在追求外在卓越的人。奥德修斯一生是一个很追求外在卓越的人，不管他的外形孔武有力，还是他的智慧智多星，还是他的能力，还是他的智慧等等等等。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摩西却不一样。在奥德修斯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人是多么的伟大，但是在摩西的生命当中，你看到神是多么的伟大。在奥德修斯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人是所有的中心，但是在摩西的生平当中，你会看到神是一切的中心。在奥德修斯的这个故事当中，你会看到他是引导人来跟随他，就算他的儿子出生长大20年没有见过他，他的儿子还要去追寻他，因为他的儿子看到奥德修斯是他生命中伟大的导师，所以他是在追寻一个人。但是摩西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他临死之前把整个以色列的疆土的将来托付给什么？约书亚的时候，他是谦卑的，他是甚至连自己的墓都什么没有留下来的。所以摩西的墓到今天以色列人找不到，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怕摩西的墓被找到了，耶和华怕犹太人找到了摩西的墓的时候，他们太崇拜摩西，以至于摩西成为他们的偶像，以至于摩西的伟大成为他们的偶像，成为他们跟上帝之间的什么阻拦。所以你就看到奥德修斯，他是追求一个外在的卓越，但是摩西是追求一个内在的超越。奥德修斯是以个人为中心，摩西是以上帝为中心。所以在整个希腊神话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伟大的英雄都是有神性的，很多很多伟大的好像被宙斯也好，被阿波罗好使用的这些伟大的人，像阿基里斯，这些都是什么？有神性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让我看到人就是人，人是软弱的人。当上帝呼召摩西出来传道的时候，当上帝呼召摩西出来去向法老去要求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西讲了一段话，他说：主啊，我数日不能言啊，就是你对你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笨口拙舌的。所以摩西他知道上帝是谁，他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当一个软弱的人，他愿意降服在上帝面前，他愿意被上帝使用，他愿意被上帝抓住他的灵魂，他愿意摆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在所有的希腊神话当中，是没有所谓的谦卑这一功课的，因为在希腊神话的时代，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谦卑只有奴隶才可以有，因为只有奴隶才可以谦卑的对主人的态度。那个主人、军事家、君王、元老院的 这些贵族们他们是没有谦卑的精神的，除了耶稣之外，耶稣启示人谦卑的精神。所以你看摩西的话，圣经当中民数记十二章有一节话我非常喜欢，在这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亲爱的主，我这样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常常亏欠，我就觉得主啊，什么时候我也能够向摩西学，他为人极其谦和。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不谦和？是不是你被我骂过了，对不对？对不起啊，我在这里认罪悔改。我实在是求主让我也能够像摩西一样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你就看到摩西这么一个英雄跟奥德修斯所代表的英雄式的导师是不一样的。在基督信仰里面的英雄的导师只有一个人，就是神自己。在希腊神话当中，你有很多很多的伟大的英雄 Mentors 奥德修斯， 这些都是伟大的英雄的导师。但是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摩西，无论是耶稣亚，无论是大卫，无论是扫罗后来的保罗，不论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最重要的是透过他们让人遇到主，透过他们能够看到神自己，透过他们能够让他们看到原来真正伟大的导师，英雄的导师就是上帝他自己。这一类的导师，他们的门徒关系在奥德修斯的这个神话当中所显示的是一种对力量、对能力、对权柄、对外在卓越的追求。但是在圣经里面，在摩西的身上，在扫罗的身上，在保罗的身上，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谦卑、舍己、虚己的摆上的一种痴迷。所以 Houston 在解读英雄是导师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奥德修斯的故事是魔力是经久不衰的，因为人从未改变过对肉体情欲的痴迷。所以今天的人，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更加对外表跟卓越的追求是远远超过任何时代。这就是你会看到这个时代的女人看起来好像比任何时代都漂亮，这个时代的汽车看起来比任何时代都吸引眼球。因为什么？人越发痴迷于外在英雄性导师的引导。但是我告诉你，这会误导我们。第二点，道德式的模式。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英雄式的导师之外，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导师的模式，就叫道德型。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的文化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什么？在这里面，不管是希腊的斯多亚派，还是中国的儒家，都产生了我们学校崇拜道德，并且因着这些道德所产生了一整套的什么清条规律。而这个思想也影响基督教，影响了基督教。而告诉你，从以斯多亚派的这个精神来看，它本身是个异教，而这个异教实际上是影响了基督教，一直在后面一直在影响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在历史上那么的反对律法主义，却永远排除不了律法主义的控制。直到今天，我们教会很多人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不小心就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个人叫 Seneca 是差不多是跟保罗同一时代的人。我相信他没有见过保罗，但是我相信保罗一定读过他的思想，因为在他的思想当中，他所崇尚的是伟大的哲学，但是保罗所崇尚的是伟大的基督。道德的影响力是最重要的，对 Seneca 跟那个斯多亚派来说，但是对保罗来说，真正的伟大的品行只有从在基督里才会有。你大概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如果第十七章的十七节一直往下，一直到二十大概三十节啊，十七章十七节到三十节，整个这一段保罗在雅典碰到过两个希腊的学派，一个叫以比古勒就是崇尚肉体享受的那种，就是滥放情纵欲啊，这些的祖师爷就是以比古勒。 但是还有一个，我告诉你，以比古勒虽然有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不像另外一个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Seneca 为代表的叫斯多亚派，他的影响力重要到连保罗在雅典的时候都要跟他们去辩论，他的重要力影响力到于保罗都知道他们，因为什么？保罗在跟斯多亚派辩论的时候，他甚至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都引用了他们诗人的话去对抗他们的思想。这一派的思想非常超前，因为在公元前400年，也就是离今天大概25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什么男女平等的思想了。2500年前，也就是说美国在100年前还没有男女平等。今天英国 BBC 的女主播跟 女记者的薪水还比男记者低很多的时候，这个丑闻刚刚被爆出来，但是在斯多亚的精神当中，2400年前他们已经是男女平等了。他们在2400年前已经追求什么？不可以伤害俘虏，要对你的俘虏好，你如果把俘虏抓来的话，你要善待他们，你不可以对你的奴隶这样，因为你要释放你的奴隶。当200年前美国的南方的基督徒们还在蓄奴的时候，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跑到非洲去贩卖奴隶的时候，在2400年前，斯多亚派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已经崇尚什么？不可以蓄奴的精神。所以这一派的思想一直影响人，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追求个人品格的卓越，但是呢，保罗说的是什么？个人生命的改变。他们是追求以人的思想、人的哲学、人的道德、人的伦理为中心的生活，但是保罗所追求的是上帝的国度、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活。他们所追求的就像儒家所说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来的，我要好好的努力修炼我的生命，可以成为被用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保罗他所强调的是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重生才能得救，进入上帝的国。所以在我们看到的斯多亚派的精神当中，他们是信靠自己的能力，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成圣，他们成为圣人。但是基督教没有圣人，基督教只有罪人，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和他的信实，我们可以成为圣徒。今天如果你仔细看希腊的文化的时候，他们整个的文化在亚里士多德以后，整个的希腊哲学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被斯多亚派所影响。而这个斯多亚派他们也什么？把古希腊的4种美德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他们追求勇敢，他们追求公正，他们追求自治，他们追求谨慎。但是保罗说，不，我追求的是什么？信心。我所追求的是盼望，我所追求的是爱心，因为只有信望爱才是上帝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改变的能力。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一个是强调理性的生命，一个是强调什么？灵性的追求，一个是强调的是在道德里的成长，一个是强调的是在基督里的生命。真正的导师在保罗看来，不是所谓的哲学家，不是所谓的思想家，不是所谓的哲人，而是在基督里的成长。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事情， Seneca 跟保罗是同时代的人，也差不多他是在保罗同时代遇害的。为什么？因为 Seneca 一生如果可以骄傲的是他可以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皇帝，这个培养了一个很著名的皇帝，就是尼罗尼罗是他皇帝。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被尼罗逼的割开自己的血管自杀掉的。他很骄傲的是他可以从小在尼罗十岁左右就一直培养他起来，可以将来成为皇帝。应该来说，按照他的伟大的理想，按照斯多亚派的伟大的理想，怎么会培养出尼罗这样的一个暴君？当然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尼罗其实没有那么坏尼罗是后来是因为基督徒当政之后把历史改掉了，把他说得很坏。 anyway 我们按照正史的野史我们按照正统的历史来看，尼罗还是个暴君，至少我们基督教还认为他是暴君，对吧？学术上有争议，但是基本上尼罗这个人很怪，他是一个很变态的人。 那他有乱伦，这些都是还是不说，他有一些病，很病态的。我有时候在想，这么伟大的哲学会培养出这么病态的人。比如举个例子来说，他喜欢微服私访。微服私访去哪里呢？去妓院嫖妓啊，还不是为了嫖妓，他是为了嫖妓，嫖不到被人抓到，哎，他很开心。然后呢，他还把他扮成一个小偷，他自己扮成一个小偷去什么？去市场去偷东西。他偷到东西很开心，但是他偷到东西被人抓住暴打一顿，他更开心。所以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人，但是他的音乐造诣很高啊。有人说美声唱法是从他开玩笑了。尼罗这个人呢，很可惜他做了皇帝啊，他做了皇帝就带来很多灾难，对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多灾难。但是他如果只单单看他的艺术造诣，哎，他的声音不错啊。当然不能够进我们敬拜团啊，那是不允许的哈、啊。我们必须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才能进到我们的敬拜团了啊。尼罗是不合格的。但是 anyway， 你就看到 Seneca 这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所崇尚的这么伟大的思想，他甚至留下很多很多的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他说：“保护人民是国君最伟大的美德。”啊 ，Seneca 讲的啊。他说：“不要因为事情困难而。”让我们不敢做，而是因为我们不敢做，事情才什么变得困难。所以他是一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但是对不起，这些这样的导师被他自己的学生逼着割开血管自杀。但是你看保罗就是不一样，因为保罗在生命当中，他带领过很多很多的门徒，他带领过提多、提摩太，他在哥林多带过亚居拉、百居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还带领过亚波罗。因为怎么，他带领了亚居拉、百居拉成为亚波罗的老师。但是你看到很重要的一点，保罗一生他不把人带到他自己面前来，保罗的一生他的焦点不在于人要到他自己面前来，保罗的一生的焦点在于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能你不一定同意我，我是非常反对基督徒有门徒的。我从来讲过，基督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如果你是基督是你的老师，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我的门徒，他就是耶稣的什么孙徒了嘛。然后就像孔子一样有76代、77代，一直到78代衍圣公吗？开玩笑嘛。今天但是很可惜，你知道，特别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圈，我们有很多的属灵长辈，我们很喜欢带门徒，我们很喜欢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导师。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期待你成为别人的属灵导师，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基督美，只有基督他才配成为我们的导师。我们只可以谦卑的来到人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说，我希望你能够透过我这个渠道能够认识主，并且被主的生命什么去改变。所以我觉得虽然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也很好，中文的用词有的时候也很美。譬如说我们常常又说一句，我们是谁啊？我们是传道人。没有想过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是传道人，你首先什么，你要去传，然后什么，你要有道，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还是个人，你叫传道人，传道人真的。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他的思想不一样，他的思想是始终是围绕基督，基督基督基督，这是保罗的中心。十字架的道理，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什么，并他钉十字架，是不是？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保罗我是你们的老师，没有啊，而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种治疗的模式，我们的时间比较快了，所以我要抓紧一点，没办法展开。第三个模式就是当代比较流行的，叫心理治疗的模式。心理治疗的模式，这个模式是在弗洛伊德以后，甚至影响 Jung， 一直到后来到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需要心理医生，所以心理医生就成为我们的人生导师一样。因为我们在心理医生当中好像我们得到治疗，但是我在看到这里，我告诉你在教会，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有两个在我当然不是搞辅导的，但是我大概知道一点点了啊。辅导方面有两类，一类是觉得是完全什么可以用世俗化的一些东西用到基督教的辅导的学理当中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叫 biblical counseling， 就圣经辅导学。我基本上现在我比较偏激一点，我认为 圣经辅导学很多东西还是对的。为什么？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用人的方法可以把人的罪从罪里面解脱出来，我不相信这套东西。世俗世界所告诉我们的这种心理治疗的模式，它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但是它是在一些很细节的一个细微的地方能够给我们表达一些暂时的方法，一个帮我们一些暂时的出入，但是它没有办法把我们最根本的东西改变掉。圣经辅导，有一次我跟李老师讲话，那我就给他提了一些很难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他回答令我非常满意，就是什么？就说如果圣经都没有办法改变的问题，如果圣经里面的方法，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种最基本的能够帮助我们摆脱罪恶的方法，我们都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话，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其他方法解决，不可能，否则我们还要这个信仰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不管是弗洛伊德也好，还是荣格也好，他们的方法不是圣灵的方法。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导师是圣灵，因为耶稣走的时候他说，但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这里翻成保惠师，把圣灵的名字翻成是保惠师，实际上就是安慰者。圣灵是我们的安慰者，这个安慰者要来，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所以你的导师是谁啊？不是你的牧师，是圣灵他自己。我今天早晨我出门之前，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今天，因为我曾经有时候哎呀很乌龙啊，也上台的时候把什么我的讲稿忘了什么，还也有人把我在讲到之前把我的讲稿拿走，这个事情也发生过，呵呵，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很搞笑的啊。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只要真理的圣灵在我心中，只要真理的圣灵与我同在，只要神他与我同在，他会指教我进入一切的真理。在这里面，中文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他的翻译有个括号，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不对，因为括号他说原文是什么？进入。虽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但是我们进入什么？一切的真理。我们在这个真理的经营当中，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在这个经营当中，我们体会到这个圣灵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这个圣灵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导师。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心理分析的这个创始的鼻祖，他自己跟荣格这个他的学生，他们在1907年认识的时候，就突然就他们就彼此欣赏到一个程度，弗洛伊德认为荣可以成为他的儿子，所以他说他是摩西，他以为他自己是摩西，这个荣就是约书亚。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这弗洛伊德曾经讲过一句话，对荣就讲过一句话，就说就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 Houston 就说，弗洛伊德以为他是谁啊？他以为他是上帝啊，一个荣就是那个什么耶稣啊。你就看到这个心理分析的他们的这种误导，他们把人带偏。虽然荣格的父亲也是个牧师，虽然弗洛伊德也是什么犹太人，但是不表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上帝所带领的，并不是。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刚刚勾熟一下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导师的模式，让我们再开始反省。而这三种导师没有一种是基于人跟人并且因着神而所建立的这个关系的基础上的。而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让我们始终看见的是，你要最重要的英雄式的导师是谁？是上帝。道德性的导师是谁？是基督。这个心理治疗的导师到底是谁？是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只有他们才是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一切真理的最最重要的导师。我不反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我们的引路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们只是暂时的导师跟引路人而已。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寻找到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有我们当我们建立起来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些导师都是上帝给你的，而你对他们的依靠不在这些人的身上，而你真正所依靠的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第二点，第二个大点， 我希望可以多给我一点时间，不过 anyway、谢谢你们已经给了我多了、按圣经的观点来学校。在这里面第七节说，第六节说，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的。你知道在原文没有圣经这两个字，实际上所以这句话的解释应该是，你们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所记的。哪里所记我们不知道。所以这节圣经在大致上有三到四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啊，你们不可以高举工人，上帝的工人高于圣经所记的有关这些人物。你要比较 举个例子来说，保罗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嘛，保罗他自己是一个很软弱的一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实际上，你如果看保罗的生平当中，你会看到保罗脾气很坏，保罗有的时候也可能骂人，有没有骂粗话我们不知道，当然那个时候希腊文的粗话我也不会骂，希伯来文倒还知道，因为马太福音有记载，对不对啊？但是呢，保罗他可能也伤害过别人，他在跟马可的关系当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巴拿巴跟保罗一起出去传道宣教，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保罗就不想带着那个马可，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他们之间关系很好，但是保罗觉得这个人不行，他生命不好，所以不要他。但后来证明马可的生命得到改变，而也证明这个事情，上帝使用这件事情，虽然巴拿巴跟保罗因此而分裂，所以教会有分裂也不惊奇，圣经里面就很清楚的有记载，这表明了我们人性的软弱，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导师，上帝最重用的仆人都很软弱，都很软弱。所以让我们学习的是，不是学习他们的软弱啊，是学习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学习上帝在他们里面的工作，而不是单单看到他们什么生命的表现而已。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意思解释就是说，保罗说的就是说，你们不可高于所记的，是指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所记载的一些事情。保罗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啊，所以你们也不要用高言大志嘛。哥林多教会啊，你们因为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哥林多城你们喜欢用高言大志来传讲东西啊，但是我保罗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是越软弱又惧怕又胜战兢，我所讲的话说的道是什么？是靠着圣灵的名证啊，不是大能跟智慧的言语，乃是靠圣灵的大能跟名证啊，这才是重点嘛。所以你们要效法我们，你们学习我们的是这些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忘记的东西。第三个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信徒不可在工人使得仆人所传讲的属灵原则外，特别是保罗他们在圣经所记载的属灵原则外再增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领圣餐的时候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所领受，保罗说我在上帝面前所领受我又传给你们的。我刚刚说传道人就这个意思了，对不对？所传给你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对不对？我想不想讲，我要讲一个比较，我一直在挣扎要不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为这个故事讲了可能会得罪一些人，要不要听啊？你们要听啊，又来了，你们害我吧啊！没有了，我也在讲，我说句实话，就是说我挣扎了很久要不要讲，但这个事情真的是在我身上发生，也就几年前发生，实际上实在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好的管教，对我很大管教的一件事情。几年前我跟我的一个长老，我们去韩国，我们一起去韩国，我跟他很好朋友，我又跟他很好属灵的交情。那我知道他生命中有几个对他影响很重的属灵导师，其中有一个一个在韩国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一个牧师，这个人很厉害，因为他又能够教书，在欧洲一流大学做到高级讲师啊，美国一流神学院做教授，又在韩国牧会啊。那他一直跟我讲到他啊，我觉得我要跟他学习，那我们就决定一起要去看他，一起去看他。那我真的不是讲人的坏话 ，OK？ 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事情，我告诉你，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给我当头一棒的，所以你们自己去伪存真了哈。但是这个事情令我有点失望，就我一到韩国跟他见面的第一眼不到两分钟，我发现哇糟糕，我们撞车了，原来我的老师跟他是对头，没想到，那对头也就对头了，那涵养功夫好一点嘛， 这位我的这位也是我也算是我的长辈了，他居然一开口，当我他知道我是我老师的学生的时候，他一开口就说把我的老师贬得一文不值，而且是很糟糕很糟糕。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还他说的是真的还是我猜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当时在 Edinburgh 要抢教授位置的时候他没有抢到，还是我不知道了，这个东西就不可以乱猜了啊，对不对？但是 anyway 就这个事情我都懵掉，我当时晚上没有睡觉，我不知道我的长老在我同一个房间里他有何感想啊，我当时没有办法睡到觉。我在想，哎，老兄啊，你明明说嘛，这个人属灵分量很高的嘛，他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位老师啊，他甚至认为在他所有认识的伟大的这些传道人当中，他的灵性仅次于 Jim Houston。 哇，我因为到这个程度，那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跟他去学嘛，对不对？结果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这个世界是有神的，你知道吗？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些很真的见证可以证明上帝就与我们同在，你们一定要听完这个再到后面去啊。我的老师 David Kerr 是在08年死的，那他在我答辩之前半年死掉，所以我的老师对我很重要，我没有我这个老师我就不能够毕业，他临死前他还在改我的功课，你就可见我跟我的老师，我自己对我的这个属灵导师的这个爱跟崇拜到什么程度，对不对？但是我这么一个伟大的老师被另外一个，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神的。为什么你知道？我当时我的老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的师母之前之后从来不跟我联系的，就在那天晚上我在韩国睡不着觉，晚上起来看电脑，我的师母给我一个邮件，我天哪，还是个垃圾邮件，就没内容，他的就是被 hack。 但是我告诉你 Wake up 马瑞克，哇天哪，我说神哪，我说 David Kerr 难道都已经在天上都看到我们所发生的这一切吗？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说乔洛森你不要相信这个话，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给我晴天一棒，没有什么属灵人，只有属灵的罪人，没有什么属灵的导师，只有一个伟大的导师，就是耶稣基督。你们，我跟你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老师对我们太重要的，所以有些教会我在把牧师当作老师的时候，当作导师的时候，也把牧师看得太重要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如果我们生命中有好美好的东西，你们要感谢上帝把这些都给我们。我们如果有一些地方是上帝要拿出来让我们警示的，让我们小心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卑鄙，我们的丑陋，我们的污点的时候，你要警醒，你要警醒。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乃是上帝给我们整个看到在保罗属灵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原则性的启示，是我们看到我们如此的软弱。所以我就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她现在已经离开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他很少跟我联系，但是他那天他就很感慨的给我发了一段文字。他说牧师，他说我为什么看起来我们教会有一些近前的弟兄姐妹啊，跟他们沟通很吃力啊，他们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遍的沟通的方式就是什么，不讲人话。哇，我讲你讲话也太重了一点吧。我不会说他们不讲人话，但我会说他们专讲神话，好不好？那但我相信他不是骂人了啊。他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好像他们都讲很属灵的话，就是用一些很专业的属灵的话语，但是他说我看不到这些人他们的属灵的话语的落脚点到底在哪里。他说他想来想去，他说一直想不明白，琢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他暂时有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什么这些卖力气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共通特点，就是什么，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一直在读其中的人，哪怕是有关读到主耶稣，也是在读耶稣这个人是怎么做的，他怎么做，那我也要怎么做。那很典型的，非常好，这个 comments 很典型的儒家化的基督教的思想，你看到没有，儒家文化下影响下的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基督里啊，最最最最重要的不是我要做什么。所以我常常说，做盐做光本身这个翻译也是有问题，圣经当中没有出现做盐做光啊，是盐是光，是就不是做，你懂我意思吗？当你是盐是光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就彰显出这份荣美。所以为什么保罗祷告说什么，我们好像宝贝，有宝贝在那个瓦器里面，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瓦器啊？瓦器是破损的，瓦器是没有力量的，瓦器是很容易什么缺口的，瓦器本身是有问题的，但是有宝贝，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使我们能够放出那莫大的光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不再批评你们，真的没有批评你们。我相信我的同工团队可以证明，我现在也悔改了很多啊。但是我还在是很多的期望，很多的期望。我相信就在我们教会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不一定认识到，但是有一些在其他教会生活过，突然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哎，他说中国教会普遍很律法主义，他说 IMS 还不错。我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已经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他觉得我们教会真的还不错，因为我们不是很强的一个律法主义。所以我就常常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强的律法主义一直摆脱不掉，所以我们好像基督教一直在跟这个律法主义的抗争。我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那个斯多亚派的影响，受了古代希腊文化当中斯多亚派的那种哲学，那种我要有好的榜样。那到了中国之后呢，更了不得，受了我们的儒家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最后在结论的时候，他说说什么呢？我们好像又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就说你们不要争来争去，你们不要彼此之间轻看，你们不要说你跟随亚波罗、保罗还是彼得还是谁，你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每一个传道人，我们又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始终还是要坚持一点，我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我的长老们、我的同工团队你们都知道，我的弟兄姐妹你们也知道，但是我还是希望缺点也好，优点也好，还是要真实一点。